过去一年，美中关系历经坎坷，世界第一、第二两大经济体滑入冷战边缘，所以两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呢都密切关注这一次的拜习峰会。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署名中松的文章，表示中美两国元首时隔一年再次面对面会晤，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美国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拜登不能向习近平抛出任何经济救生索，不能在美国的台湾问题上做出任何形式的让步。那么旧金山拜习峰会能否改变过去一年美国朝野上下达成的中国威胁的共识？今后美中关系会不会朝着中方期待的稳下来、好起来的方向发展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其中一位仍然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另外一位呢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一年啊，我是说从去年巴厘岛 G20 峰会到这一次旧金山峰会的这段时间里，美中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两国关系呢经历了许多困难甚至是危险。首先来请教华盛顿戴博先生啊，鉴于这一次峰会举行的背景和时机，那么您判断这次峰会是不是个成功的峰会？如果是，它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峰会，就是原来我们对它的期望都是比较低的。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现在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竞争关系，或者像我们原来说的是一个新形式的一个冷战关系。一个峰会不是会改变这些的。虽然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峰会，可是我还是担心两个国家对稳定双方关系的定义和期望是不一样的。美国拜登政府说稳定这个关系，意思是说我们的对华政策是不愿意改的，可是我们是要避免冲突。意思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个稳定关系跟建设维护栏的这个说法是同一个意思，美国不会改变它的对华政策。可是中国反而他们说稳定关系，他们的意思是要求美国，你不惹我们可不可以？你就是要听着这些一连串的什么侮辱攻击啊、关税、出口限制等等，这个是中国的稳定关系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也要改变它的对华政策。所以问题在于两个国家对稳定关系有相反的定义和期望。
您这观察呢？戴博先生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呢，中美两国对于这个稳定中美关系这个定义不太一样。那么由于定义不一样，所以两国是不是对这一次峰会是否成功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呢？戴博先生，
会不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个中方肯定会说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峰会，可是中国的有关那个观察的专家，他们会不会觉得这次那个习近平是空着手回来的？拜登反而是得到他最重要的一些目标。我觉得这个分析就是刚才那个孙云所说的，是正确的。所以中方到底会怎么看我们都不知道。有另外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给我们的中方的听众指出的，就是首脑峰会在美国的意义没有在中国的意义那么大。像你说的人民日报中升，就是前一个星期每一天都是有很多头条都是分析中美关系的，美国不是。其实今天那个峰会已经在美国是昨天的新闻了。我们不那么重视，所以美国不会大谈特谈经过这个峰会以后两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共识等等，并不会的。我们不那么重视这些首脑的会议。
好，其实这个峰会的东道主正像戴博先生所说啊， 峰会的这个东道主美国和拜登总统对于这次拜习会没有过高的预期。拜登在峰会的前一天就对记者表示，他期待美中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在危机中能够相互保持联系，能够拿起电话交谈，能够确保我们的军队仍然相互联络。可见他的要求并不高。那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云刚教授，许多人对于拜登的期盼感到不太满足，难道四位美国内阁官员、两名中国政治局委员这个穿梭外交的结果就是为了恢复两国间的一个基本沟通的关系吗？似乎有点不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的确，这次双方的会晤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然后才得到一点点的结果。那主要的关系是中美之间的这两国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大国竞争的关系了，就是过去的这种接触合作的这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美国一二十年前强调要跟中国经贸往来嘛，互相接触，然后改善关系，那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那美方之前就放出了讯息了，要降低大家的期望。那所以这次的会议我们看出来，就是说习近平跟拜登实际上唱的不同的调，就是说他们一会晤一开始拜登就讲到说这种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嘛。但习近平就很明白的强调说这不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套句习近平的讲的话，他说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那表示说他对这个两国关系的定位并不是从一个竞争的角度去看。那这一开始就显示出这个双方对这个问题的中美关系的看法就已经很不一样了。那目前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说是战火连连，就是说乌克兰、中东都有战争，所以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管控好这种美中的关系，避免在发生另外一个冲突点的话，就已经算是大功一件。所以这种期望不低，实际上是事先大家都知道，就是必须要这样做的。那目前的话，就是说中美关系是有一种结构的问题，就是说根本的原因是这种两国的国力差距慢慢的在缩小当中，因为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了，然后也越来越有自信，在这种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增加。比如说在南海它造岛扩张，然后在外面搞战狼外交，然后在台湾海峡军机不断的绕台嘛，然后在这种外交的事务上非常的强硬，所以导致美国慢慢的越来越警惕中国，担心这个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会日渐下降，所以美国国内的两党已经对中国逐渐形成了共识了，所以这是目前形成的一种格局。所以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很难改变这种大的格局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讲这个两国元首的会晤很难改变这个大的格局，那么您呢就给我们从总体继续请教这个王教授啊，您给我们总体上评价一下这一次峰会，讨论了许多问题，达成了两个协议或者是共识，那您觉得这个峰会值不值呢？
我觉得双方能够谈就已经值得了，因为之前真的双方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嘛。然后透过这个气球事件之后，一年以来慢慢的磨合，才有今天的这个双方的领导人互相会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已经是很难得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也不用期望太高，就是说这个双方的这种基本的主轴还是在处于这种竞争的关系当中。就像这次双方同意说要恢复军事跟军事交流，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在2000年的这个南海这种撞击事件，美国那个 EP3 的那个撞击事件，就是说美国打电话过去没人接，
是，
那怎么办？就是说对我们重点就是你危机发生的时候，中方愿不愿意接电话？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关键的挑战。
好的。两位嘉宾刚才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红叶尼可，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在旧金山和拜登见面三大目的是什么呢？一，习近平想表明他可以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府领导人拜登总统坐下来谈。二，习想向他自己的盟友表明他可以处理好 和美国的关系。三，习想向中共在美国的老朋友们表明他还在掌权。另外一位叫 Sky Eyes， 说中国呢是习近平说了算，中国期盼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应该是真实的。美国拜登受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牵制，朝野上下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川普在一旁虎视眈眈，拜登表达的回到一个正常的框架进行沟通就已经不容易了。我们的网友他们的评论都很深刻哈。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中国方面的期望值呢似乎要比美国高一些。这个我们刚才也说过了，从中国最近媒体和舆论风向的转变就可以看得出来。人民日报的著名评论员钟声的几篇文章就很说明问题，不但要促使美中关系稳下来，还要让它好起来。那么我来请教戴博先生，中国媒体最近渲染美中友好，固然呢有给习近平访美造势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似乎的确也显示了北京对这一次的拜习会的期待可能比美国要高一些。戴博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原来中方的那个预期可能是比美国的稍微高一些，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国内不景气，可是突然间那个人民日报或者中国当局的这些语调就改的变得很友好在美国不会起作用，因为你已经露出了马脚，那个现状已经非常清楚了这几年那个中方老是那个东升西降等等，而且是经过各方面的一些行动，包括那个全球的那个发展或者安全或者什么就是那个civilization 的这些新的行动，这个就是挑战那个先行的以美国或者以西方为领导的世界秩序。所以实际上中国知道这个是一种竞争关系，早就知道了，他们口头上说这个认识以竞争为主是错误的，就是让美国非常的烦恼因为我们知道你正在跟我们竞争，对不对？其实如果习近平就是可以实事求是说是这个是一种激烈的竞争，我们只是要维持和平而已的，拜登会大叹一口气，哎呦，终于我们可以说实话。可是习近平还是口头上避免这些的就是让美国就是更有意志强调这个竞争，就是因为中方是不承认的。所以中国在两个周或者两个月就改变了他的语调，并不会说服美国的。
好的，这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说起这个中国国内的舆论呢，人们说关系好的时候呢就上演藏经湖，讲美国和朝鲜战争多么残酷，关系要是关系不好的时候是那样，关系要好了呢就上演叫什么黄河决恋讲美国大兵和中国姑娘谈恋爱的这个故事，让这个事情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议论很多。那么跟中国全民造势媒体舆论集体转向的这个政治生态不一样，美国没有办法做到跟拜登政府保持一致，就像中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就在峰会举行的前一天，美国参议员，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数十名共和党参议员呢美国参议院的数十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合发表声明，要求拜登不能向习近平抛出任何经济救生索，也不能在美国的台湾政策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我来请教王教授，您预计这一次峰会之后，美国朝野上下普遍持有的这个中国是美国头号威胁的这个共识会改变吗？拜登政府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吗？
我觉得改变的可能性很低。那像刚主持人讲到的，就是美国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不像中国是个一言堂嘛。那美国的国会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有，它是自主独立的，所以国会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但是这种所谓这种美国朝野共识，实际上不光是只是政党而已。我们看美国对 就是对人民做的民调也是这样子，就是美国人民也认为中国是个头号威胁。那比如说那个像那个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年初才做一个民调嘛，认为说50%就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威胁，而且中国对美国威胁是双重的，就是有经济的威胁，然后安全的就军事安全上也是另外一个威胁。那前几天芝加哥的那个有一个全球事务的委员会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个民调显示出5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这个头号威胁。那所以说这种美国对这种中国的看法，不光是只有民主党跟共和党而已，那包括美国的一般的人民也都是采取这种看法。那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一种质变了，就是它的本质已经在变了。因为过去就像刚讲，就是说可以借由这种接触交往改变中国嘛。那我们可以回溯说，在克林顿总统甚至这个小布什总统的时候，美国都说过这种话，像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都说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
嗯，
这是。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可以讲强大繁荣的中国，美国欢迎的，认为这是符合美国中国利益的。但现在这个是不可能的，这种话是绝对不可能再听到的。所以可以说美国，可以说这种已经大梦初醒了，就是觉得说过去对中国可能太天真了，现在慢慢在调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很有意思啊，这个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这一页可能永远翻过去了。那么中国人讲究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美中关系经历了这个山穷水尽之后，会不会出现柳暗花明的这样一个景色？美中关系会不会迅速回暖，又回到过去的水平？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是非常的悲观，可是我希望我们会增加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和中国的那个大学应该是增加他们的留学生的交流。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旅游，也欢迎中国人到美国来旅游，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增加这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非常的赞同，我非常的支持。可是我觉得最起码在美国，这个中国威胁论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这十几年来，美国人听到了很多来自于中国的比较糟糕的消息，就是2010年左右开始的，就是中国的雾霾，中国的空气污染，也是影响了美国人到中国去的一些积极性。还有这个贸易战啊，疫情啊，习近平和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等等。所以现在那个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是打开了这个门，支持两个国家的人民到对方去增加我们互相的了解，这个是对的。有没有这个需求，在普通老百姓这个草根这个阶层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已经没有了。因为不只是美国人觉得中国是他的头号威胁，像王教授说的一样，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子看待美国。他们也看了很多那个新闻报告，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因为很多人是可以携带这个枪支美国的那个暴力案特别多，而且还有美国的对于那个华人或者有亚洲血统的人一些种族歧视也在增加等等。他们也觉得中国人在美国不受欢迎，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是我明白他们的心态。所以人和人之交流非常重要，我就怀疑我们的人和你的人愿不愿意。
说到人员交流这个问题，戴博先生，我记得您过去每年去中国几次，5次甚至6次，那么现在您几年没有去中国了？您想不想去？
我上次去是2019年的疫情发生之前的大概2019年的10月份，我很想去，我非常留恋中国，我在中国曾经住过12年多了，我现在不去。很不是个滋味。我有很多非常好的朋友，有亲戚在。
那您为什么不去？您为什么不去？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有几次邀请， 去参加一些座谈会，可是总是因为实际关系没法去。我希望如果那个条件允许的话，明年夏天到中国去待三个月，我要时间稍微长。
好，
不愿意就是飞到那边去开个会，飞回来没有什么意义。
好的，中国国内呢，对于习近平主席这一次访美给予很高的希望，官媒希望美中重返巴厘岛，直通旧金山。但是海外媒体泼冷水，指出去年巴厘岛美中领导人也达成了许多共识和愿景，但是随着中国侦察气球的侵入和被击落，两国关系就迅速降到了冰点。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看进入美中关系的您如何看这个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美中关系最容易在哪些问题上断裂破裂呢？
我对这个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老实说并不是很乐观。因为主要的原因，这是一种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个问题。那目前美中的关系就有点像这种美苏冷战的时候，就是它有两方面的竞争，一个是这种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国力的竞争，但是另外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竞争。那冷战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跟民主嘛，那现在是这种专制跟民主，所以也是一种这种政治制度的一种竞争。那这个格局已经几乎已经成型了，已经很难改变了。那我想这双方都了解到了，因为习近平常说这是世界百年变局嘛，然后拜登说这是一个 inflection point， 就这是一个转折点。那基本上的这种概念是一样，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跟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已经不一样，已经遇到了很多的不同的转折了。
好，
那未来关系的一些暴露点啊，很明显就是说有两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台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南海的问题。那目前的话，像这次习近平跟拜登，就是中方的声明，美方的声明没有，中方的声明特别强调，就是说希望美国能够支持和平统一，然后放弃这种武力武装台湾嘛。那所以说这个台湾的问题还是未来一个很有可能的一个爆裂点。那另外南海的问题的话，就像前阵子菲律宾有一个那个要武击他一个座谈的船只的一个问题，那也有美国也介入了，帮助协助菲律宾，但是这个过程中就有发生一些擦撞嘛。那这种擦枪走火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戴博先生和王元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跟我们旧金山记者前往旧金山采访这次峰会的记者呢，做一个实况的连线。由于大家都把注意力呢放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呢反而成为一个次要的节目。那么对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来说，这一次会议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就连线在旧金山进行实地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莉亚。莉亚你好。
你好徐博。
了解一下亚太经合组织吧，被冷落的亚太经合组织的这个会议的相关情况，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是，对，我就像你刚刚提到了那个这边有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有点抱怨，就是说因为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拜习会上哈，反而就使得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一系列的相关的会议呢就没有引起那么多的关注。不过呢他们其实同时也感到高兴，就是说对于拜习会能够举行会晤啊，改善关系，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呢，他们其实也并不希望看到美中关系恶化。所以呢他们的感受也有点复杂。对，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拜登总统今天的一个行程啊，就是他在早晨听取了例行的简报之后呢，就会在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在中午的时候呢，他还会就跟这些APEC 的成员国的代表呢拍一个全家福，并主办一个工作晚午餐，跟他们进行一个非正式的这种对话。那么在下午3:30左右的时候呢，还会出席一个就是印太经济合作框架会议的一个会议，然后发表讲话的同时，我们预计呢他还会在上面做出一些宣布，同时跟这个框架这个 的成员国合影。那晚上7:45左右的时候呢，按照日程安排，拜登总统跟第一夫人会在这个荣誉军团博物馆举行晚宴，就是招待参加这次峰和那个 APEC 峰会的代表团团长。那么那个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呢会出席这场晚宴。另外，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今天也会在那个亚洲艺术博物馆呢为参加这个 APEC 峰会领导人的配偶他们的夫人主办一个早午餐。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副总统哈里斯会主办一个APEC 的商业咨询委员会与这个 APEC 领导人的一个对话。那他同时今天我们刚看到，就是哈里斯宣布要启动一个女性参与可持续经济的一个倡议，对，旨在就是说要给妇女有更多的经济权利，获得他们这个就业啊什么这些获得那个经济资源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宣布就是说要那个包括政府啊，包括私营部门、基金会、民间社会承诺提供$9亿多的这样一个资金来对促进他们的经济参与。
好，那么今天，感谢丽亚，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